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最近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您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关注听众朋友的婚姻家庭。我素琴呢，常常在节目里面呢，不但是借助节目的内容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回归于圣经看我们的婚姻家庭之外呢，也鼓励听众朋友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因为当我们的灵命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跟神呢，跟人的关系都会有问题的。那我们这个节目呢，也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要打电话的听众朋友请你记得我们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时间。每一个礼拜三呢，是早上9:30开始一直到12点，整个上午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另外两天就是礼拜二个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那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很感恩的是，我素琴知道每一次在这个直播的时候呢，很多的听众朋友会在良友电台的同行频道来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所以当我们的节目出现问题的时候呢，第一时间很多的听众朋友就立刻告诉我们。好像上个礼拜之前吧，上个礼拜四吧，礼拜四的直播呢，很可惜在同行平台没有播出去。那有听众朋友就立刻反应告诉我，我为着这些忠实的听众朋友向神献上感恩，希望我们真的是能够在主里面互相的扶持。有任何问题的时候，你的这个讯号或者是你的信息呢，对我们怎么把这个节目做得更好，能够在第一时间能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到，都是有效的。所以在这里呢，再次的要谢谢那些忠实的听众朋友。好，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吉林的赞姊妹在线上，我们来听她的电话。喂，赞姊妹你好吗？
好，周师母。
哎，你好啊，赞姊妹，今天来电话很高兴。那你有什么需要你说说看。
我们教会就是感觉到我们教会就是信仰，就是信主跟随神这么多年的，就感觉教会总是不成长，好像是就是非常的着急。
哦，你是说教会不成长吗？
对呀，就是我们也是农村的教会，就是农村的，就是父母之体，然后就生命一直没有长进，就是非常着急。然后我们现在教会，然后就在一起是说是查经聚会。但是就感觉就是在一起就是从年前，就是年前一个来月就之前，反正是开始，反正就是隔个半个月或者那个几天，然后在一起就是说查圣经。但是我觉得查圣经查太少了，就感觉好像是好像是得的太少了，在圣经方面明白的太少了。
是
然后就总觉得生命上好像是一直的好像不得长进似的，就供应不上的感觉。就是很着急。然后我也跟我们的牧者也说过，但是好像是就是那啥，就是没有什么赢，就是好像是没什么结果，好像是，就是他觉得好像是他那种交通方式就可以，就是他说是查经，但是我觉得查经的内容太少，几乎都不太涉及到，就是直接的去查圣经，就是说好像是他生活上经验的，听到都他的生活的经验。就是在一起查圣经就觉得得的太少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传道人他自己本身有没有接受过神学训练呢？
那我不太清楚，因为 就是总觉得好像是他是个牧师，然后就是好像觉得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有什么话不太敢说。我们底下的这些信徒也是有什么话都不太敢跟他沟通，好像是，就是好像有时候觉得好像是就觉得他说有些话就是听的好像有点挺让人不能接受，但是不敢跟他说，好像怕被怕他笑话那种感觉似的。
哦哦，
就是或者说因为他是牧师，然后我们底下信徒不要太多的指责，就是有那种感觉。
教会有多少人做礼拜？
嗯，反正聚会的话人数也挺还行，也挺多，能有四五十五六十个人在一起。
哦哦，所以只有一个牧者对不对？
对对，我就是反正就觉得那个好像是生命上就好像供应不上的感觉，就觉得就觉得在一起查经的话就多查考圣经，就多读神的话，然后因为他是牧师嘛，我想如果他要是分解神的话肯定能分解的挺好的，但是他没有拿出圣经来分解，就是说他多的就是
明白。所以这个问题在哪里呢？他要有这一方面的装备他才能够喂养你们，他没有这一方面的装备的时候他怎么喂养你们呢？对不对？
是对、
啊、
但是我感觉还不敢这么直接跟他说，他总是问我说你觉得这样聚会怎么样，然后我就不敢说，就好像不敢说没得什么，我就是觉得如果直说的话、他那意思好像就是如果你得不着啥你就别来聚会，我就我怕他下去是这么说，但是
其实教会
没敢直说，
教会不应该这么说的，教会是属于每一个人的，不应该说你可以来或者是你不可以来。既然牧者他问了你，我觉得你也应该真诚的表达，那我也觉得你应该讲话有点技巧，你也可以告诉牧者，你说谢谢牧师每一次问我们的意见，那我们也想真诚的表达，若是可以在圣经方面加强一点的话，那可能我们的灵命就能够得到喂养。现在我们很渴慕但是得不到喂养的时候呢，是不是我们可以再想想用什么方法能够让弟兄姊妹的灵命成长呢？我觉得你们可以讨论一下嘛，你不是先否定他，你先要肯定他，你告诉他说你的带领啊你的牧养啊已经很不容易很辛苦，但是如果在圣经上面给我们更多的指引跟这个牧养跟教导的话，可能我们的这个信仰的根基就扎实一点，你就清楚的这样表达嘛，这个不代表说是他不好，你明白吗？
嗯，
你明白我的意思哈。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人跟人之间的沟通呢，先要学一些技巧，就是说对方呢的确可能不是按照你们所需要的能够给你们很多的供应，但是呢他也有他的一些功劳嘛，他曾经为这个教会付出的，那这些呢你们也要肯定他，对不对？
对、啊、我也肯定他了，我也这么说了，我说你挺就是为我们教会付出很多挺辛苦的，我们挺敬重你的，就是我也跟他们这么说，但是就是在聚会的时候他总是因为我们是农村的反正是、然后他就是然后说就是我们就是太忙于这些工作了，忙就太忙于就是这些干活呀，然后就是很少聚会，然后就是然后哎呀，我有点不太，就是想不想这么说，就觉得好像像论断他似的，就是
不是、
就是、
不是，我觉得在主里面大家是应该真诚相待的。那首先呢、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要肯定牧者的付出，那每一个人都需要鼓励。对不对？他牧养你们也不容易，所以你们先要肯定他，给他一些鼓励之外呢、那如果有一些看法的话你们可以表达，你说牧师啊，我们其实我发现这些信徒呢教会这么多年来弟兄姊妹也不长进，我觉得听电台之后呢发现就是说我们的灵命的根基要扎实在圣经里面，在这一方面如果我们得不到喂养的话，很容易就是这个信仰的就很经不起考验嘛，对不对？一有问题就离开了信仰， 所以牧师啊，我们看看能不能够在信仰方面你能够多给我们一些教导，在圣经方面，那他可能也不容易。那你说的确的，站讲台讲圣经呢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也不容易的事情。牧师啊，如果你可以的话，你也听听良友电台，良友电台有很多的节目，学习圣经啊，或者是我有辅导的节目啊，也有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啊，你就把你知道的介绍给他嘛。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我不敢这么直跟他说，我就觉得每次我一跟他沟通啥话的时候，他就首先问我，他就是好像有一种，我之前跟他说过良友电台这个事儿，就是我总觉得他好像有一种戒备的心理，好像那意思就是我说的时候，就是我说些我们教会，我们就是那个我在我家接待教会，现在就是我们农村教会，
嗯嗯，
在我家，然后有几个肢体，然后就是总觉得生命一直没有长进，我说我就是教会弟兄姊妹没有长进，我说是不是也与这些在前面就是走在前面的领会的有也有责任呢？就是说在教导方面没有供应得上，然后就是有些肢体不愿意聚会，然后那个，然后他就说那什么，就说我婆婆有时候就好埋怨那些肢体不来聚会，然后我说他们不聚会，我说我们这些走在前面也要反省，是不是教导方面不够用不上，或者人家来到这里没有听到什么信息就不愿意来了。
嗯，
然后牧师就有点那意思，就是说那你觉得你弟兄姊妹不来聚会，那就是你婆婆的责任呗，他们没有责任。然后我婆婆就是埋怨他们说，就好像给谁聚的似的，好像给谁信的似的，也不来聚会，那么说。
其实呢，
然后我就总觉得，
是，
我就总觉得我们是有责任的，就我们走在这些前面的，就是这些老信徒是有责任的。
嗯嗯，
应该就是需要有长进，要有装备。
嗯，其实呢，责任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每一个人都有。那教会的弟兄姊妹不长进呢，其中一个原因，当然你说牧者的供应不够，这是其中一个。
对，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教会要互相的关心。你们做信徒的，你不能够只指望牧者的牧养上面的供应。你们信主的弟兄姊妹的灵命各自不同，有的人真的是可能灵命很软弱，有的人是刚强的。那像你的情况的话，你就可以多主动的去关心那些不来的弟兄姊妹。那些不来的弟兄姊妹呢，不来是有很多原因的，除了圣经的教导之外呢，他可能得不到关心。教会最大的是什么？爱心。除了讲道之外，你要去关心信徒，去探访信徒，你明白吗？
嗯，
当一个传道人或者教会的弟兄姊妹互相关心的时候呢，大家就会得到爱，得到那个爱的时候呢，牧者在用圣经去教导的时候，他们就能听进去。如果今天很多信徒来到教会得不到关心，得不到爱，也得不到探访，而你只讲圣经的话，他是听不进去的，因为他心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得不到关心嘛，对不对？
嗯嗯嗯。
我最近就在教会跟一些牧者也讨论这件事情，我说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其实圣经的知识都是很多很多，但是为什么会冷淡软弱呢？是因为教会没有关心他们，得不到怎么说呢？这个牧养不是圣经话语的牧养，牧养分很多方面，你要常常去探访。所以你可以建议你的牧者除了讲道之外呢，平时能不能够挨家去探访。当然不是说你一天把它全部探访完，你可以有一些计划，比如说这个礼拜我去探访三个弟兄姊妹，另外一些人我可不可以请他们来教会跟他交流，为他祷告呢？这都是可以牧养的方法，明白吗？
然后我跟他说这些意见，然后他就说那什么，就是有时候反正在他面前我就是有点有时候说话挺胆怯的，毕竟他是我们教会的牧师，然后有时候思想就混乱，就是好像是有时候就是他问我一句反问我一句啥，我就有点反应不上来，然后他就说我感觉你灵里面挺混乱，就说我说我感觉我头脑挺清醒的呀，我然后那个什么我就
赞姊妹，我是鼓励你哈，鼓励你就是真诚的跟牧者交流，因为你们都是为了教会的缘故付出，所以你就跟牧师说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但是牧师你认为如何呢？你尊重他的想法，但是你把你的看法告诉他。我觉得教会的弟兄姊妹要想成长的话，我们说一个人的成长是需要神的恩典之外呢，牧者的责任是传讲信息，另外呢很重要的是探访跟关心。
我觉得他好像是很忙的，就是我们这些年都没联系几，就没打过几次电话，就这些年才打，就是怀孕那年好像是小孩，就是说检查有问题，然后给他打一次电话，然后这些年就是还有一次买房子打一次电话，然后这又打，这都八年了才打三次电话，根本都不说什么话的。
对，所以呢这就是你们需要鼓励了，鼓励牧者，你说探访很重要啊。有些教会的牧者讲道不一定很好，但是他非常有爱心，懂得去关心弟兄姊妹，去懂得去探访的时候呢，这个教会就会兴旺起来，明白吗？
但是我们这个牧，我们这个牧者，就这会儿讲道，哎，就感觉给我们压力，反正我的压力是可大了。他就是说，有些弟兄姊妹因着，反正是也是因着忙碌，因着就是干活。然后这些年反正是也是大了四五十岁五十来岁，然后就像颈椎不好，然后说他就直接说那个姊妹说，你看你光顾贪世界，这颈椎疼了吧，现在你再贪呢，再继续贪呢。然后后来那个老姊妹呢，她的女儿那个腿受伤了，然后她平时说那个让她女儿去聚会，她女儿不去聚会，然后直接跟着老姊妹说，你看你女儿现在腿受伤了，不能聚会了吧。那这回得聚会了吧，不能再管工作了吧。我就觉得那样说，我说我就跟牧者我也跟他沟通这个了，我说你那样说是不是就让那个老姊妹很那什么呀，
不舒服，
就好很
对
不舒服，然后
一定不舒服，
怎么可能呢，说怎么可能，你说我说的是不是真理吧。就是说那个如果说不好好爱神，神会管教，是不是真理？我说是真理，我说这么说好像让人觉得好像是，就是我好像我们的神挺严厉的。
不是你要提醒牧者，牧者讲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是希望他能够重新的爱主嘛，对不对？但是你现在这样说了的话，对方已经很恐慌，因为好像定
他
的罪一样。
他说那个啥，他说那什么，你毕竟你好心，你问问他，他准定会感谢我这么说的。我觉得可能吗？那我就觉得他准定会因为出于对牧师的尊重，或者说那啥，不敢说，不敢直说自己的心里话。我想他准定是听到这样的话，他心里不舒服。但是我们教会一般好没人直说牧师。
那你可以说嘛。我跟你谈了这么久，我是鼓励你直接的交流，告诉牧者讲话的时候呢，也让这些弟兄姊妹听了不单单是恐惧害怕，更让他们知道要赶快回转，神是给我们机会的神，而不是只定罪。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去说，因为你已经看到这个问题，为你们教会的牧者祷告。但是赞姊妹，我知道你今天来电话除了讲教会之外，是不是你有个人的问题啊？
个人的问题反正也没啥问题了。那次我就是好像也是就头一次，就说召集我们查经聚会，然后头一次聚会，我就在头一次聚会我就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得着，然后我还不敢说，然后我就想给你们打电话，想咨询你们一下，然后我就想是不是我真的有问题啊。
那姊妹啊，你听空中辅导，我们的节目呢也有很多的书册，那我也鼓励你，你向我们索取这些书册呢，你看了之后呢，你也可以送给你们的牧者，你说这些书呢很好，那我也特别想送给传道人，送给你，那希望你也能够看，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讨论。我觉得是需要互相的扶持，为你们教会的牧者祷告。第一呢，真的是他需要接受神学训练；第二呢，就是说，一个真正有爱心的牧者，他不单单是个会指责对方的问题，他更会用爱心把对方带到主的面前，让他能够悔改，让他能够真正的好好的爱主。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真正的牧者，所以我觉得你也为他祷告吧， 那我们更要为你祷告的是，希望神给你智慧跟口才，知道怎么去回应牧者，而不是像所有的其他的弟兄姊妹都是胆怯。胆怯的话，问题永远永远不能够解决的，明白吗？
对呀，我对，是的，
好，
就觉得我们教会，行，
好吗？
谢谢周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有什么问题的话，继续的保持联络吧，哈。这是吉林赞姊妹的电话。我相信这不单单是吉林赞姊妹教会的光景，可能很多很多的教会的传道人呐，都需要弟兄姊妹的这种祷告，用祷告来托住传道人，让他们真正的有神的呼召，能够真正的明白神的心意，来牧养羊群。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20分，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浙江的吴弟兄又在线上了，喂，吴弟兄你好吗？
喂，你好，周师母。
是，你好啊，吴弟兄。
你能听见吗？
我听到很清楚。是。
我现在可能在外面，因为我妻子去出差了，没办法，我女儿要在小公园玩。但是外面现在很嘈杂，我怕影响交流。
哦，不怕不怕，现在我听得很清楚啊。
那好那好。
是，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吗？
就是我上个礼拜三嘛，跟我妻子吵架嘛，
是，
就是我，然后我也给你写了封信，今天我也收到了你的回复。
哦，是。
然后我这上礼拜三吵架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是很有负罪感，很不好。然后我当天早上上班之前，我就给教会的一个弟兄打了电话，我把整个事情跟他说。
是。
他的说法跟你师母回给我的信是一样的。
哦，是。
他也叫我去向我的妻子道歉。他说不要在微信上道歉，也不要在电话上道歉。一定要当面跟他道歉。
对，直接的跟他说。
对对对。然后我那天晚上我真的当面的跟他说了，我说对不起，是我的错。
是。
但是之前你知道都是我从来没有当面的这样道歉过，我好像这样很说不出口一样的，我最多是在微信上什么道歉的。然后我觉得这种道歉呢，确实有必要的。
哦，当然，当然很需要。这个呢，我觉得。你说过去没有这样做过，这一次是第一次。我觉得有了第一次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放下自己的很多很多的东西，比如说面子啊。因为的确夫妻之间有一些摩擦的时候呢，伤害到对方的时候，你当面的道歉比什么都有效。所以当面的跟妻子道歉的时候，他的反应怎么样？
我看他的时候，我看他是当面，他反应也没说什么，我那种感觉他是心里好像没多大原谅，但是由于我这样说了，他就好像是原谅我，是这种感觉呀。
那弟兄啊，
他好像，让我产生感觉是，我既然这样说了，他不好意思，不再原谅我，是这种感觉。
非常好，非常好，吴弟兄啊，首先欣赏你，欣赏你这样鼓起勇气来，这样跟妻子道歉，这是。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二呢，你要知道，因为你过去从来都没有这么做过，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妻子可能也会感到很惊讶，你明白吗？他可能从来都没想到，哎，我这个这么要面子的丈夫，他当面的跟我道歉，所以他就不知道怎么去跟你回应。下一次呢，我鼓励你哈，我鼓励你，当然了，你们要学会彼此尊重。但是我再次的说，老夫老妻一辈子夫妻呢， 都会有有一些摩擦的时候，当你得罪了对方，或者是对方得罪了你，你这次给他留下的一个榜样就是说就是当面的道歉。如果下一次再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呢，你道歉完了之后，你要主动的抓住他的手，让他去讲一下他愿不愿意原谅你，你明白吗？而不是就是说了就结束了。因为你现在是猜测，好像是他觉得原谅了你，但是呢这个东西他在心里面是怎么样个情况，你还不是能够掌握到。所以我要鼓励你的是，下一次呢你道歉完了，你就抓住他的手，告诉他说我们在主里面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需要学习，不知道我这样道歉你能不能够原谅我呢。他听了我觉得他更会感动，然后呢他也会讲一些他的感受，你就让他表达一下，明白吗？
明白。
嗯，
然后我前几天也跟我女儿说过，我说你下次如果看到爸爸在跟妈妈吵架的话，你应该跟爸爸这么说，你说爸爸，你不是答应我不再跟你妈妈吵，不再跟妈妈吵架了吗？然后我觉得这样提醒的话，因为我知道我有时候在这矛盾的一瞬间很需要旁人来提醒。
对对对，
我就是一刹那我忘了。
对，明白。
我记得有时候我曾用这种方法。上次我有的时候我在矛也跟我妻子产生矛盾的时候，那一刻我就这么想，我说这可能是上帝借着我妻子来要我学习夫妻相处的那个功课。我这样想我就心平气和了。
非常好啊，
我就
弟兄，
没有矛盾。但是往往处在矛盾的一刻的也不会很少不会想到那去，如果想到那去就气就没了。
明白明白。我今天呢就不详细的问你们为什么吵架。那所有的夫妻呢都会有争吵的时候。但是呢我们要记住两件事情。第一呢就是要有一颗敏锐的心，对圣灵有一颗敏锐的心。当然了，你叫孩子提醒你也很好，但是我们别忘了，每当我们不开心或者是跟人有摩擦的时候呢，我们先安静下来听一听圣灵怎么跟我说话，这个是最重要的。第二呢，如果做不到的时候发了脾气，那第二要做的就是含怒不可含到日落，尽量的在那一天要跟妻子或者是你跟任何人有摩擦的时候跟对方和好，要记住这两个重点就可以了，明白吗？
明白明白。
对对，所以我们一定要依靠神，一定要仰望神。
好的，我知道了。
很好啊，弟兄。
谢谢。
不客气不客气。弟兄你知道吗？
谢谢。
你今天跟我们分享你的见证，当然你有写信给我们，但是借助电话。借助电话这样分享你自己个人的经历的本身呢，已经给很多听众朋友一些帮助了。你明白吗？
其实我妻子常常说我在矛盾的时候，他就这样说，你还叫我信主，你自己平时怎样的脾气还叫我信主？他这样说的时候，我完全就好像。没有理由的，我
没话说了。
但是我很希望做到，但是有时候真的，就那一刹那，好像一天之中23个小时都是平安的，但是就是那个半小时，把前面的23小时全部给毁于一旦了，就是这种感觉。
对，所以呢，我觉得你也可以告诉你的妻子，你说我们信了耶稣的人呐、如果不好好依靠神的时候，我们也常常没有办法 就是活出一个好的见证来。所以我们需要依靠神，不然的话那个老我啊，以前没信主的那个老我就会出来了，就会影响我们的关系。所以我觉得你也可以很坦诚地告诉你的妻子，信耶稣是什么。信耶稣不是说我这个人口里面说信耶稣就是信耶稣，信耶稣是真正的在生活里面大事小事都要依靠神。你说今天我能够当面的跟你道歉，这个就是信耶稣给我的一个力量。如果我今天不信耶稣的话，我怎么可能跟你当面道歉，对不对？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尤其是说丈夫的，很爱面子的，所以绝对不会跟妻子道歉。但是你告诉你的妻子，你说就因为我信耶稣了，就因为圣灵的提醒，就因为有神的话语，所以我才知道我做的不对，我愿意跟你道歉。不然的话，我不信耶稣的话，我根本都不会跟你道歉。你这样表达的话，你的妻子她就会知道，哦，原来我的丈夫他信耶稣，所以他的心才愿意软化下来。那这也是一个慢慢慢慢向你妻子传福音的一个好机会。为你妻子祷告吧。你妻子没信主，对不对？
没信主，他还说，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自己的房子。
他
说信耶稣能给我们房子吗？
他
这样说。然后我那个刚开始有一个同工来我们家的时候，他又问，他说我向神祷告，神会给使我中奖吗？神又不会使我中奖。然后那个同工就给他举了个例子，他说比方你女儿现在只有6岁，他说爸爸妈妈你给我买辆车，请问你会给他买吗？我明白。
对对对，我觉得一点一点来。所以刚才我跟你分享的那一个，你跟你的妻子也表达告诉他说什么叫做信耶稣。信耶稣很多东西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一个人最宝贵的是他的生命的改变。所以你就告诉他说，今天我能够跟你道歉，这个跟信耶稣有关系。那吴弟兄，为你感谢神，我们为你祷告，
谢谢，
也求神使用你，借着你的生命来改变你的妻子，好吗？
好的好的
好
的，好，谢谢你。
不客气不客气，谢谢你的电话。这是浙江吴弟兄的电话。
空中辅导主持人周素琴师母一直关心听众朋友的需要，特别是在婚姻家庭和亲子教育方面陪伴着听众朋友们成长。为了更有效地辅导听众，空中辅导节目将会于3月31号开始每周播出5天，星期二到星期五会照常播出热线辅导。最受听众欢迎的乐哉家庭环节将会于星期一播出，请大家留意。另外，我们热线电话开放时段没有改变。感谢大家一直对空中辅导的支持和带导，盼望空中辅导能继续祝福更多的人。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下面我们继续的接听山东刘姊妹的电话。喂，刘姊妹，你好吗？
你好，你好，刘师母。
你好啊，刘姊妹。
师母。
是。
嗯。
是，你说说看，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啊？
我孩子吧，上高一了，现在，学习成绩吧，一直就上下滑。在那个从初中的时候吧，高考的时候90多分，现在考个50-60分，现在上高中了。我一直吧也为他祷告过，就是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说也求神仙帮助，也祷告过，但是呢，他的成绩就是还是，一阵阵的。就是过年的时候考了基本上都是50多分。 我说实在的，我心里吧哈，就是有点想帮助他看看怎么着，我把他的这个这些成绩能够提上来。
嗯嗯嗯。你是说他到了高中以后，他的成绩就一直下滑，对不对？
嗯，对。
初中的时候功课还好，90多分。我想知道的是，他下滑的课程是不是所有的科目都是不好啊？
嗯，对，英语、语文、数学基本上就是过年的时候啊，然后呢，他考的就是觉得有点不得很理想，
所以他
就是
所有的科目都是考50几分呐、啊。
56分，52分，那个是个60来分嘛，这个10来分，具体他弄这个科目，反正就是都不很理想。
那这样的话就要跟他沟通一下。你这个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男孩。
嗯嗯，但是现在是高中一年级，对不对？
对，高中几年级。
他跟不上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跟不上，所以他初中的时候功课都好，90几分，但是高中一年级开始所有的科目都是50几分。
对，初中的时候我们不就是有一个一中吧，一中他是各科都是100分才能上，他都是92分、96分，还有个90几分，都是90多分主科，体育是满分。然后呢，上了这个高一了，就是，就不太理想了。
你有没有问过孩子？你平时有跟孩子沟通吗？
沟通过。就他家里的时候吧，我就说，叫他学习，然后呢，他就说那个，我玩一会儿，他说我得学习呢。就说挺累的，俺家里玩儿会还不行吗？我说行，行是行，但是呢，你不能作业你得写，你赶紧留出你自己写作业的时间来。
当他拿到每个科目50几分的时候，他自己有什么感受？你有没有问过他？
他我问过，我说这次考的不太理想。他说。这次考的不理想，不代表下一次考的不好。他的态度是可以的。
好，做妈妈的你，我鼓励你做几件事情。第一呢，你先到学校跟他的老师、班主任谈一谈。那你也可以把孩子在中学的时候的成绩告诉他，你说老师啊，我这个孩子中学的时候呢，各方面都挺好的，成绩都很好。现在到了高中一年级呢，他的成绩下滑，这次的确考得不好，但是不知道怎么办，老师你有没有什么建议？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让我跟你一起配合帮助孩子能够好好的学习的方法？这是我希望你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跟老师沟通，明白吗？
对。
好。第二件事情呢，你的孩子他考50几分，他心里面会不会开心呢？他一定不开心的，对不对？
对，
因为他过去都是考90几分嘛，他自己心里面明白，考了50几分，他自己已经很沮丧啊，你明白吗？当一个
我母亲，
当
但是我没有说是很特别的，就说他或者是打骂的那种，但咱们都是新住的哈，我没有那种态度。就是说给他好好的沟通，就是跟他说明这个道理，就这样。
我觉得呢，你也不用特别的担心，因为孩子也说了这一次考坏了，对不对？那你就可以鼓励他，你说妈妈相信呢，对你来说也不容易，中学到高中是一个转变，所以呢也要去摸索，也要去适应，但是呢妈妈相信你，相信你一定能够对念书啊，对考试啊负责任。其实我觉得孩子的成绩差呢，归根究底是因为信心不够， 你明白吗？尤其是到了高中的时候呢，可能那个学习的竞争啊就不一样了。在这样的一个新的环境之下，他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父母亲或者是背后有人无条件的去爱他、支持他、鼓励他，你明白吗？
嗯，
你要支持他，你要鼓励他，你告诉他说，妈妈相信你一定能够学习越来越好。
嗯，
如果我们能够在孩子背后成为他的支持的时候，给孩子真诚的鼓励的时候，让他能够看到希望的时候，他就会有信心，他就会对自己有自信。
嗯，
所以别太着急。如果你的孩子他现在高中，他一年两年都是这样的话，那当然有点害怕了。但是现在他刚刚上高中嘛，对不对？
对，刚刚上高中。
啊、刚刚上高中。
上的是那个艺体秀。
嗯。
艺体学校。
所以需要
也是私立。嗯，就是说前两天我跟他老师沟通，老师就说。叫他学一段这个播音。我说学播音也行，这是老师的建议哈。我学播音也行，但是呢，那个不能耽误他的这个正常上课。但是老师说这个你可以放心。他的弟弟呢也，我感觉他压力也挺大的，他也还当班长。老师叫他。当班长他有。你看，有嘛事都找他了，是不是？从这上边也有关系。
那你就不用担心了。现在你的孩子做班长啊。
对，老师就说吧。就说他的这个态度挺好。就说做事或者怎么的，他说老师就说感觉他是一种挺正的一种感觉。就说他老师对他也挺好的。
对呀、
啊。这个还要他家姓朱。他也是那个家来了住进，俺们就是都有亲吧，有个亲呢，就是说晚上住进一个人，或者是住上一个人住上一张，就这来做些读，反正你鼓励他，他也是挺认真的看着你。
对，那姊妹啊，我是觉得你不用太担心，老师第一对他很正面，而且又选他做班长，对不对？
对
呀、啊，他既然知道自己是一个班长的话，老师又那么看重他，再加上你的支持跟鼓励的时候呢，他自己会负责任的，你明白吗？
我明白你的意思。
对对。所以你不要因为这一次的成绩不好而就一直一直啰嗦，或者是一直提醒他，哎呀你要念书，哎呀怎么样，你就告诉他说，你说妈妈呢非常相信你，妈妈相信我的儿子对自己会负责任，而且呢你也会对自己的成绩会负责任，我是支持你的，你就好好念书就行了。你按着你的需要，你去分配你的时间，有什么需要你就告诉我，为他祷告。那刚才我讲的两个重点，第一跟老师配合怎么去关心你的孩子，第二呢在背后让他知道妈妈是支持他的，让他能够重新的建立信心，好不好？
好的，
好，我们也为你祷告哈，为你的孩子能够有一个好的适应，继续的在神面前祷告。那下面呢，我们来听一首诗歌。 手交给他是这首诗歌的曲名。在我们的人生道路里面，无论是婚姻家庭或者是亲子教育，很多的东西呢，我们都要学一个宝贵的功课，就是放手。不容易，但是呢，这是我们必定要学的功课，一定要知道我们要交托给神，把我们的重担交托给神，而不是自己在那里背着这个重担。让我们一起去学这个放手的功课吧。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山东周姊妹的电话。喂，周姊妹你好吗？
好，你好周师母。
嗯，你好啊周姊妹。是。
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问你。
是。
那个我听空中辅导应该听了15-16年的时间了吧。
哦，是。
哎，这些年来是你在空中辅导帮助了我。
嗯。
嗯。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你一下哈。
是。
我有一个孩子已经找了对象了。也有孩子了。他这个原来的时候他这个对象也没有病，到现在就查出这个抑郁症强迫症这一类的病。我心里听到以后也非常焦虑。我问你怎么办才好呢？
你的孩子还是
女孩子？
你是说你的女儿结了婚了，对不对？
对对对。
那现在就是说你的女婿患叫忧郁症了吗？
对对对对。
哦哦哦，女婿患忧郁症，这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他没结婚以前可能就有，但现在也好了以后，他现在又犯了。他就说是以前有过忧郁症。
哦哦。
在结婚之后，孩子都有了。我听说这个事情以后，我觉得有点受欺骗的那个感觉。
哦，千万不要这么想，周子明，不可以这么说。哎，他们结婚多久了？
结婚都有小孩了吧？有四五年的时间了。
四五年，对不对？
对。
好，我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如果今天我患感冒了，那你觉得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没问题。然后呢？四五年以后我又患感冒了，你觉得没问题吧？
哎，没问题。
好，
嗯，
那如果今天我患的是忧郁症，四五年以后你发现我患的又是有又这个复发了，而之前有患这样的病，你就对我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了，对不对？
啊，我觉得吧，应该坦诚啊，应该坦诚。
我跟你说，周姊妹，我跟你讲哈，首先呢，我觉得我可能你对忧郁症的认识不是很清楚。你听我们的节目，你也知道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有精神科医生在我们当中。今天我告诉你，十个人当中有三个人到四个人患忧郁症。
哦哦哦，
是非常普遍的。
嗯嗯，
是大不了的病。我们一定要对忧郁症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忧郁症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是压力造成的。所以呢，我们精神科医生常常说，如果你患忧郁症，或者是有一些人是性格啊想不开啊，所以各方的原因造成，如果你患了忧郁症，吃药再加上有人理解你，疏导你的情绪的话，这个病很快就好起来。所以你的女婿呢，可能在结婚之前呢，他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但是呢，后来好起来了。好起来的时候呢，我觉得他跟你的女儿谈恋爱，他没有必要把自己过去有这个病的情况告诉你的女儿，除非他们在交往的时候，这个病影响他们的交往，那个时候他不讲的话是隐瞒，但是在交往的过程里面，他没有任何的影响的话，我觉得他不需要讲的。明白吗？
嗯嗯。
那所以先要帮助你澄清，就是说不要以为女婿是隐瞒的，好不好？
嗯嗯嗯，可能有点精神分，就是稍微有点精神分裂嘛，也有一点。
那我跟你说，今天是你的女婿，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敢夸口。如果有一天是你的女儿的话，难道你也排斥吗？你不会吧？对不对？
对
对
对。
今天女儿女婿都是自己的孩子了，我们说儿子媳妇儿也是自己的孩子，无论是谁他患有这个病，我们要接纳他。第一个要接纳，当你去接纳他的时候，他的病已经好了一半。
嗯嗯。
你不接纳他的时候呢，他就会很紧张了。
嗯嗯。
所以呢，我先要花点时间让你澄清，就是让你知道你的女婿不是隐瞒你的，先要把这个偏见拿下来，好不好？
嗯嗯，好好
好。他现在呢可能又复发了，复发原因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可能很多，比如说压力啊，或者是夫妻相处方面也有一些心结啊，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夫妻相处都会有一些矛盾出现，对不对？如果不懂得处理的时候，都会引发这个忧郁症出现。所以呢，我觉得先要关心，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关心他。
嗯嗯
嗯，就是鼓励他，告诉他说，哎，患感冒我们一定要看医生。当然你的感冒很轻的话，你可能休息两天就好了，但是现在的感冒越来越严重，你就要看医生吃药。患忧郁症也是一样，有忧郁症的话就赶快去看医生，让医生给你药物， 来帮助你的脑清素，因为脑子的那个脑清素出现问题了，所以呢他会想不开，要吃药，对症下药的治疗。所以你要第一是要接纳关心而且陪伴他，让他赶快看医生。第二呢，若是你能够做的第二步，就是来聆听，听一听他心里面可能也有很多东西他没有办法抒发，你明白吗？所以有些人的个性是什么都，当他生气的时候他就噼啦啪啦的猛讲，讲出来可能就不生病了。有的人的个性不是，他生气了受委屈了，他就把东西藏在心里面的时候就容易生病。所以你要聆听。第三就是你要让他不感到孤单，就是说你要去关心他，去陪伴他，让他能够把心里的话说出来，然后呢更可以的话陪着他一起出去走走，这个我觉得应该让你的女儿去做，鼓励他去看医生，这个是最重要的。
医生已经看了，
看了医生吃药当中吗？
哎，对对，吃药当中。
好，我再最后问一下，你的女婿信不信耶稣？
对，信耶稣。
好，那如果是可以的话，我鼓励最好是你的女儿跟女婿来电话。可能他需要一些心灵里面的辅导。
行，
每一
个的说哈，
对，每一对夫妻呢都需要有人关心跟陪伴，千万不要说结了婚以后就不需要辅导，我们说婚前辅导，婚后也要辅导。对呀、所以就是妹呀、把那个他欺骗的那种想法把它除掉吧。
行，
对，
我也谢谢你这些年来一直的这个教导，使我灵性非常长进，谢谢你的关心
啊。不用客气，我觉得我们在主里都是一家人，互相的扶持是非常重要的。
听了这个空中辅导之后，懂得了很多的道理。如何和家人相处，如何和外人相处。对。
对，我们作为父母的最大的期望就是儿女成家了以后呢，能够幸福快乐的建立他们的婚姻家庭，对不对？
对，
千万不要小两口闹别扭的时候呢，就用敌视的眼光来看女婿或者是媳妇儿。我觉得这样的时候呢，这个矛盾会越来越大。我们作为长辈的，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去体谅对方的时候，他会更感激你的。他就觉得啊，我这个丈母娘，她不是。就是偏自己的女儿，她会体谅我。那她有了这样的一个鼓励跟安慰之后呢，她会更努力的做好自己的本分。
现在不愿意工作了，就是不愿意上班了，
在家休息。医生怎么说啊？
医生他就是有这个抑郁症，有点强迫症，要精神有点稍微分裂，也不严重。
那鼓励好好的吃医生的药，吃了之后有什么问题要跟医生保持沟通。若是可以的话，下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我们鼓励你的女婿打电话来跟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交流，好吗？
好的。
好，这是山东周姊妹的电话。非常感恩这四个电话呢，今天接了四个电话，我们都为着这些弟兄姊妹的需要祷告，求神真的是与他们同在。那今天的节目就为你播送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还是我的磐石，我的